弟兄姊妹平安。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七句话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这七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就是七个我是。如果明白了这七个我是的属灵意义，那基本上就初步的认识了主耶稣。那第一个是我是生命的粮，这个出现在六章三十五节。那第二个是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个我是羊的门，第四个我是好牧人，第五个我是复活，第六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七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耶稣也说过一句话，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句话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醒，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这里面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称耶稣为主啊的人，那肯定是那些所有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但是主明确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都能进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教会里面的包括经常去崇拜的这些信徒，不一定将来都能够见主的面。这句话里面非常清楚。那么什么样的基督徒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进天国呢？那这儿说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听神的命令的人，也就是主的真正的门徒才能进去。那么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旨意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来听神的命令，那么这个命令的核心是什么？那么这个答案就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到十七节。这也是主耶稣借着葡萄树这样一个比喻最想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真理。天父的旨意的核心就是基督门徒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做主门徒的标志。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赐下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灵眼，你给我们亮光，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够知道遵行主你天父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就可以进天国，将来就能够见你的面。就求主将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我们手拉手，彼此的搀拉，彼此相爱，走在你的道中，我们将来都能够得见你的荣面。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这是做主的门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在第一节经文里面就说，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个天父呢就是那个栽培的人。那种过葡萄树的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想让葡萄树多结果子，有一个环节是不能少的，那这个环节就是修剪，把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去，结果子的枝子加以修理。那葡萄树的枝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徒长枝，就枝长叶子不结果，这儿的枝子会大量的消耗这个葡萄树的养分。 另一种枝子呢叫结果枝，它会结出果子来，但结的果子呢有多有少。不结果子的枝子对于葡萄树来说那是多余的，如果不剪去，它会影响其他结果子的枝子正常生长，甚至会使所结的果子因为得不到充分的养分慢慢掉落。所以无论这个枝子多旺盛，长的叶子多好多漂亮多好看，只要不结果子，主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剪去。也就是说，葡萄树上哪些枝子留下，哪些枝子要剪掉，完全取决于它是不是结果子，而不在于它长得好不好看。所以第二节就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面的他就是上面说的天父，是神，神要亲自来修理，亲自来修剪，修剪这棵葡萄树，让这棵葡萄树结的满满都是果子，把多余的枝子都剪掉。在第五节里面，我们下面会分享，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儿的你们指的是我们这些喊主啊主啊的这些信徒。所以第二节当中的属我，这属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个属我就表明了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喊主啊主啊的基督徒与主耶稣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表面的，说不仅第二节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光有这个表面的关系不够，而且要透过下面这些经文，主耶稣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为什么这表面的关系不牢靠，必须建立更深的这种关系。主耶稣把自己比作葡萄树，那么这是呢比作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所有的信徒只要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都是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那这果子代表什么呢？这个果子代表的就应该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果子代表生命，是生命的见证。一到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都喊主啊主啊，但不并不一定与主有真实的关系，都有被解去的风险。将来会有很多的人信了一辈子，以为自己可以进天国，结果没有得救，最后才发现白信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就如果表面上像主的门徒，里面却没有基督的生命，像葡萄树的一些枝子，枝长叶不结果，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剪去。不结果的枝子要剪去，留下来的虽然结果子，但神不是不管，神要不断的在这些结果子枝子上进一步修理。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影响结果子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冷漠，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等等，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结出果子来。凡是我们身上影响结果子、影响生命成长的这些罪，神都要对付，都要清理干净。这就是神要修剪、清理，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保证结出更多的果子。特别是我们这个贪婪，贪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人好多的罪都是因为贪。许许多多很好有很好生命的基督徒，最后因为没有过这个坎儿，在最后的一里路摔倒了、跌倒了，包括一些牧者。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上面，我们真的要对付自己，不要去贪，不属于自己的我们不要去贪恋。特别现在我们听到过好多好多弟兄姊妹讲，其他教会弟兄姊妹讲，就他们说他们的教会如何如何，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去做生意，敬拜完以后拉到一起去做生意搞传销。特别看到一些 是比就是生活比较好，他们认为有钱的弟兄姊妹以后敬拜完以后就团团的围住，开始推销产品。这些现象，这是不应该在教会出现的，也不应该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出现的。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可以做，但是不要在教会里面做。这是我们这个贪心。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敬拜，敬拜完了以后，就开始这种贪婪的面孔就出现了，啊，这是神不喜悦的。这些东西，神都要对付，神都要一点一点拿掉。但是我们要顺服。主的真门徒，虽然结果子有见证的生命，但是生命当中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完人，不是完全人，我们总有一些东西在身上，神是不喜悦的。所以神要把这些他不喜悦的东西清理干净，让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第三节就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大家注意这句话，是耶稣基督讲给我们的道，我们就变干净了。那神怎么清理呢？这句话很明显告诉我们，是神用讲给我们的道，也就是用神的话来清理，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东西清理干净。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每天读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它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以后，它就本身就起清理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读神的话，一天不读可能还没什么关系，可能还干净，两天不读，三天不读，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污秽就会越来越多。一个月两月不读，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走着走着就掉队了，跟着跟着就不见人了。为什么？没有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牢记，我们真的要读神的话，每天要读。神的话有能力，神的话它是我们的生命的粮。不读神的话语的人，他不管行多少善，做多少好事，他的生命不可能改进，啊，这是毫无疑问的。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下面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第七节也提到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注意这个上下的连贯。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因为主的话就是主的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那么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这个话就是耶稣基督。听起来很深奥，实际上也好理解。所以如果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当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就很清楚。主在我们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生命当中的杂事就被主的话清理干净了。我们注意一下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四到十节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这个字是藏。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就是我们是翻译过来的，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字的，没有这个藏字。那么在有住在的意思，我们住在这个房里面，就是住在这个意思。这个住在是一种状态。那么100多年前能翻译这个和合本的时候加的这个藏字，我们现在看到的和合本，这是100多年之前翻译的。我们看到100多年之前已经就是这个白话文了。后来鲁迅是第一个白话文的翻译过来的，其实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和合本是我们中国文这个文字当中第一本白话文。那么当时翻译的时候加了一个藏字，那么我理解可能是加这个藏字要凸显住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的语言习惯会产生误会，会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所以这个藏字其实是在按照原文的理解是多加的一个字，它要在当时 翻译的时候可能要凸显这个住在这个住的意思。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是我们与主真正的连接。不是说我们光在主里面，主如果不在我们里面，仅仅是表面的连接。就像那些葡萄树的枝子长在葡萄树上，你看上它去活的那长叶子，但是不结果。所以只有是我们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连接，才是真实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枝子才可以结出果子来。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的葡萄枝虽然表面上是长在了葡萄树上，但实际上它与葡萄树没什么关系，看上去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它不结果子。不结果子是因为它在本质上与葡萄树没有生命上的连接，没有来自葡萄树生命的供应，枝子就不可能结出果子来。同样，喊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是主的真门徒。一个人可以伪装成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但他无法在神的面前隐藏。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神都知道。那些嘴唇敬畏神，心却远离神，不是真门徒。只有我们的生命与主基督完全的相交，完全的融在一起，我们才是主的真门徒，才能多结果子，才有丰盛的生命。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是。在我们信主多年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体会。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不靠神，我们什么都不是。觉得我们能做，其实我们做了以后，我们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快乐。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做的都有神来保守，我们的功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不仅我们离开主什么都不是，我们也不可能有基督的真正的生命。主基督、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他是所有枝子内在生命的供应。我们的心如果远离神，就会失去这样的供应。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主里面对我们生命的供应可能就断了。我们得不到这样的供应，无论我们自己为多么虔诚、多么敬虔，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就像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一样，被永远的丢弃。第六节，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没有用，烧掉很可怕。有的人认为说烧掉的枝子指的是那些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失去奖赏而不是失去救恩的人，也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这儿枝子它是代表那些这儿的肢体，这儿的弟兄姊妹他还能得救。理由是什么呢？是哥林多前书3:15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但是我们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我们会注意到特别第六节有几个字我们要留意，就是丢在外面枯干。丢在外面，外面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我们都知道丢在外面意味着什么。在马太福音的8:11-12，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海岸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大神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他们摒弃 耶稣，不承认耶稣是他们弥赛亚。我们查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民一次又一次的拜神管教，有好多人拜神丢弃，特别是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摩西带了那么多人，最后进应许之地的就那么几个。还有马太福音的22:13，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海岸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的25:30也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海岸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丢在外面的海岸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是神对这个人的终极审判，那就是将来要扔在那火湖里面，永远再没有机会。所以这儿的烧掉根本不是有些人讲的那个意思，烧掉的指的就是指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其实并没有真正得救的人。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21说的，说不是喊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将来与许多人说，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医病，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就是这些人。那启示录就最后一卷书的3:1也说到，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说看上去是活的，好像很近切，其实他里面根本没有生命，他里面根本就不相信神。这儿的是没有基督的生命，在属灵上就是死的，将来会面临永远的火的刑罚。那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一开始不是拣选了12个门徒吗？其中有一个门徒叫犹大，犹大呢最后因为为了那30两银子就把耶稣给出卖了。那么这个犹大呢，那3年当中也和耶稣在一起，但是就在最后那关键的时刻，他把这个救恩丢掉了。7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句话我们就是一读呢，好像给我们一些 误解，就是你们如果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好像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在他里面。其实这句话直译过来是这样的，说若是你们在我里面，并且我的话在你们里面。这儿直译过来以后我们就好理解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里面，同时神的话也在我们里面，那么凡我们所愿意的，凡我们所祈求的，那么神必定会给我们成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也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里面，并且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主在我们里面，那么就是我们与主是合而为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的。这个时候主就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所祈求的，我们只要祷告，你要的主一定会成就，就是我们所说的要什么给什么。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那无理的要求也他也成就吗？我们说神啊，求你来从天上突然我们掉下啊一堆金子来，掉下一捆美元来，会不会成就呢？这种事不会发生。为什么不会发生呢？假如你真的和主合而为一，你有从主而来的丰盛的生命，你不会妄求，你不会求这些不合理的，你所求的一定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一定听，这样的祷告神一定成就。因为什么？因为主的话在我们里面，那么会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按照神的旨意去求去祷告。8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说如果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如同不结果子的枝子被扔在外面枯干而被烧掉，那不结果子没有活出基督生命的 挂名的基督徒最后也会失去救恩，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主的门徒。那主的门徒呢，不仅结果子，而且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指的就是生命的丰盛。我们说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多结果子。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此得荣耀，就他会有光彩。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教会有两类信徒，一类是结果子，一类不结果子。那么这个枝子结不结果子完全取决于他自己。那么这两类信徒结不结果子取决于他是不是在基督里，是不是真的和主联合，是不是真的为主而活。一到八节，主耶稣透过葡萄树和枝子这样一个关系告诉我们什么是门徒的标志，提醒我们应当多结果子，做主的门徒。那么下面的九到十七节就是对我们提出一个更具体的要求。多结果子意味着生命丰盛，那么生命的丰盛是透过什么表现的呢？爱，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字，就是爱。爱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天父旨意的核心。一开始我们说，不是主说，不是还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那么这个天父旨意的核心就是爱。遵行天父的旨意，说白了就是活出爱。门徒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下面的第二个方面是彼此相爱。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在我的爱里。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在我的爱里，正如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在他的爱里。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说这几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八节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是一个非常浓缩的一个真理。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其实讲了一个最核心的，就是神是爱。所以在基督里就是主，在主的爱里。如何才能知道我们在主的爱里呢？那十节说，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在主的爱里。那什么命令呢？十二节就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在主的爱里，就是遵行了神的旨意。彼此说明弟兄姊妹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说，我只要自己好好的信就行了。那么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就是说，其他人爱咋地咋地，那其他弟兄姊妹信的好与不好与我没关系。弟兄姊妹，真的没关系吗？我们回头看一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到九节是怎么说的。我这段经文不往出打了，我就把这个意思大致的讲一下。在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一到九节说，神要以西结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每一个信徒都是守望者，应当为神的家守望。神的家是谁组成的呢？就是弟兄姊妹们组成的。所以为神的家守望，就是为弟兄姊妹们守望。什么是守望呢？那以西结书里面说的很清楚，守望就是劝诫。我们以前常常听人说是守望就是为他们祷告，这个其实理解是错的。不仅仅祷告，更重要的是劝诫。劝诫是什么意思？就是看到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 你要去劝，要指出他的问题，告诉他你做的不对，要劝他悔改，这就是守望。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也听到一些牧师讲到说，弟兄姊妹，你要信就好好自己信，别的弟兄怎么犯罪不犯罪与你没关系。其实这儿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你如果不看见，那么你是不看见没有关系，你只要看见了，如果你不去劝他回转，不指出他的罪，那么神怎么说，是要向你讨罪。所以这个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不劝，是就向我们讨罪，是要追究我们的责任。说如果你劝了，无论他听还是不听，神都不会再找我们算账。这就是劝诫，就是守望。所以在主的路上，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哥林多前书12:25-26说得更清楚，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就一同快乐。你这里边说得很清楚，如果哪一个弟兄姊妹受苦了，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心里面一同难受。如果哪一个弟兄姊妹得荣耀了，他有蒙神的祝福，我们都一同快乐。那我说总要彼此相顾，那彼此相顾是什么意思呢？那彼此相顾呢，就不仅彼此关爱，彼此帮助，我们还要彼此的提醒。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不能独善其身的，我们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我们都是主的身体上的肢体，一个肢体出现问题，其他肢体肯定受连累。所以我们不仅要在生活上，在其他方面帮助弟兄姊妹，更要提醒他要紧紧地依靠神。当我们发现哪个弟兄姊妹突然跟我们一起崇拜的好几星期不见了，我们如果想到了，意识到了，我们就发个微信或者发个什么信息提醒他要过来崇拜了，不要远离神。所以这也是帮助他清理生命当中的杂质，活出丰盛的生命。那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非常基本的一个命令，就是必须彼此相爱。那在17节又强调了一次。那如何爱呢？主耶稣在地上33年的服事当中，已经为这种爱定下了一个标准，树立了榜样。那12节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像是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他如何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如何的爱弟兄姊妹。那主耶稣是如何爱我们的呢？那就是谦卑舍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拆卸下来，变成人的样式，为我们舍命。舍己是最大的爱。我们常常说爱弟兄姊妹，有没有为了弟兄姊妹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为弟兄姊妹舍命的这个心智呢？如果有，那么真的我们是活出了这种爱了。那在13节，主耶稣又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说一个人能为朋友做的最大的事，莫过于为朋友死。死可以把他的爱清楚地表明出来。我们如果顺服神的旨意，遵行主的命令，彼此相爱，主说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主就是为那些顺服他的朋友流血舍命的。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是神拣选了他，呼召了他，然后从亚伯拉罕带出这样一个以色列民族来。今天在树林上，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也有这样的福分。那么神呢称亚伯拉罕为朋友，这在旧约里面也出现过，在以赛亚书的41:8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历代志下的20:7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永远为业吗？在创世纪的18:17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说朋友之间是没有隐瞒的，是彼此紧密相交的。做主的朋友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是有要求的。那14就说，遵循主的命令就是主的朋友，这个命令就是爱。也就是说，你生命当中如果有舍己的爱，你就是主的朋友。我们再看15，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都告诉你们了。16，不是你拣选了我们，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17，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是无话不谈的，但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并没有这样的关系。作为仆人，就作为奴仆，他只能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他不需要也没有资格明白主人为什么让他这样去做。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今天呢，神透过他的话语，不仅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行，而且也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再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甚至超越了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父亲与神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就应该有神儿女的样子，要有爱的生命，儿女之间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那在创世纪里面，神一开始说要造人之前，他就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其实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我们说的能够看到有形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是灵。那么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呢？就是爱。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有他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应该有这个爱的生命。那16里面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完全是主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行得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长得好看。如果不是神主动的呼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那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就开始呼唤，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得罪神，躲了起来，用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遮挡身体的时候，神就呼唤他们说，你在哪里。到现在神也在呼唤你在哪里，一直在呼唤这些不认识他的人能够到他的面前。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是他的朋友，是神的儿女，但是提醒我们要谦卑，要多结果子，要彼此相爱，甚至给我们下了这样一条命令。这样神就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了，我们活出这样爱的生命了，神应许我们无论求什么他都应允。上面也提到过，叫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真理，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因为我们有从主而来的这个供应，所以我们生命就不会枯竭。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连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才可以和这个主这个真葡萄树合在一起，才能够多结果子。这个果子就是爱的生命。我们连于基督，就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就是主的门徒。那么什么时候主的真门徒呢？就是活出这个爱的生命来。做主门徒的标志就是结果子，就是爱。有舍己的爱就是真门徒，否则就不是，否则就是空喊主啊主啊的人，最后主都不认识。那今天的教会最缺什么呢？缺爱，缺果子，却住的正门徒。今天的教会自称基督徒的不少，但是真正与主有生命连接多结果子的门徒不多。有圣经知识的人很多，甚至把圣经的读得滚瓜烂熟，但是真正明白神话语认识神的不多。服侍的弟兄姊妹，服侍的人似乎不少，但是真正爱神爱人愿意舍己的不多。一句话，真门徒不多。所以将来许许多多的人见不到主。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巴不得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棵葡萄树上多结果子的枝子，在家里面，在外面，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都能够表里如一，爱神爱人，有见证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么美好的话语，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如何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们如何才能结出更多的果子，活出你爱的生命。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语。当你的话语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从你而来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和主联合，合而为一。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警醒，来靠我们的主，靠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